圣灵施行救赎第94讲，我们在讲称义的负面的消极那一方面，也就是说罪得赦免。那前面呢讲了我们的过去现在将来的罪，神都在称义中已经赦免了，我们也读了海德堡要理问答。然后呢，但是呢基督徒的确知道我们还是常常犯罪的，所以呢基督教导他的门徒要每天要为我们的罪来求神赦免。圣经中的圣徒也是一样这样做，我们读了诗篇32篇和诗篇51篇，课文里面也提到诗篇130篇的。所以呢因为基督徒每天都会犯罪，都需要神的赦免，所以就有一些的神学家呢，他们感觉到需要论到一种的重复的不断的称义 repeated justification， 罗马天主教就是如此。他从我们引述的经文呢就引发出一个结论，就是说呢信徒在受洗之后总要有办法为所犯的罪而赎罪，所以呢他们相信一种渐进的越来越多的称义。顺便提一提，大概十多年前在中国家庭教会也有天天称义这种的错误的说法。145页下，反律法主义 Antinomians， 反律法主义从另外一个相反的角度呢，他们为了要强调上帝那种无限的赦罪的恩典，他们就坚称了信徒的罪信徒所犯的罪呢就不是归给那个新人，就是这个信徒这个新人，只是归给旧人。再来哈，很奇怪的一个说法，一个人已经重生是信徒，他所犯的罪呢上帝归给他的旧人，不是归给他的新人，所以呢他们是不必没有这个需要向神求赦罪的。那今天不论是中国美国韩国等等，都有一些的奇奇怪怪的说法，是基督徒不需要认罪和求神赦免的。因为这个要抵制，而且呢感觉到这种的非律法主义者立场是非常的有害的，所以呢甚至一些的改革中神学家呢也感觉到不想要强调，不愿意承认信徒未来的罪已经在称义中被赦免，因此他们也教导某一种的重复的称义，甚至乎他们教导天天称义。这里所引用的 R. Bracco 是一位荷兰的神学家，荷兰改革中近前派的神学家。改革中神学在这方面的一般的立场是，神在称义中虽然已经除去人的罪孽或者罪欠，但是呢神没有除去人对自己的过犯的责任 culpability， 罪孽除掉，罪责责任没有除掉。换言之，神撤销了人罪人该受的惩罚，这个刑罚呢是公义的，神公义的本来要给这个罪人的刑罚，现在神撤销了这个的刑罚。但是神并没有除掉信徒继续所犯的罪，这个罪的本身的有罪性 guiltiness， 就是说这个罪本身还是有罪孽的。我的老师喜欢这样说，他说基督徒犯罪在神面前的严重性不比非基督徒在神面前犯罪的严重性不比他小，
一样那么的严重，也就是说呢，一样的啊，配受上帝的愤怒，我们的神是烈火啊。好，再来哈，我再读一次这句话：神在称义中诚然的除去了人的罪孽或者是罪欠罪名，但是没有除去人对自己犯罪的责任。也就是说呢，上帝已经除去罪人该受的刑罚，但是罪人继续所犯的罪，上帝并没有说这些罪就不是有罪了啊，不再是 guilty， 不再有罪孽。有的基督徒继续犯的罪是有罪孽的，这些的罪和罪孽是仍然存在在基督生命中啊，因此当然因此需要认罪悔改啊。所以呢，会在信徒中会产生一种罪疚的感觉，一种与神分离的感觉，忧伤的感觉啊，悔改忏悔等等的情绪。所以他们感觉到是需要承认自己的罪的，甚至乎少年的罪。好，我们来读诗篇25篇第七节，来，
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行和我的过犯。耶和华，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
好，我们来读诗篇51篇5到9节，来，
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
这里我们看到呢，大卫为他的罪性，就是原罪承认啊，认罪啊。那这个是我们若要清楚重生得救的话，信主耶稣是必须要承认的，不但是承认我们犯了本罪啊，一些我们所做错的事情啊，我们也要承认我们的原罪，我们在母胎里的时候就有了罪。然后呢，诗篇25篇呢是求神赦免少年期的少年的私欲等等的过犯。那这里说呢，基督徒仍然有罪孽，因此有罪疚感。罪孽是客观的，罪疚感是主观的。好，我们继续读下去啊，146页下。再者，这种的认罪和祷告不仅仅是一种主观所感觉到的需要 felt need， 它是一个客观的需求，客观上是需要的。称义就是主要的是神在他的审判台前对罪人的客观的宣告。那这些我们已经讲过了，但是它不仅仅是这个客观的宣告，它也是一个 actus transiens， 是一个有所传递的一个的行动。这个宣告呢，是会传到那个信徒的意识里的，就是说上帝宣告给他，不仅仅是讲那些话我们呢就当作耳边风过了，不是的，上帝的宣告会达到这个被称义的罪人的心中的。上帝的赦罪的宣判传到罪人的里面， brought home to the sinner， 因此呢就唤醒这个罪人喜乐的意识到他的罪的赦免了，现在上帝是喜悦悦纳他的。再来哈，上帝宣告 然后呢，因为上帝所做一切都是大能有效的嘛，所以这个宣告呢就达到他的意识中，他很喜乐的感受到他的罪的赦免，上帝喜悦他，悦纳他了。这个也是约翰威斯理的经历啊，1734年某一天五月忘记了，好像24号8:45在某某小礼拜堂里，他听啊一些基督徒在读马丁路德的，应该是加拉太书的讲章。他说我就感觉到耶稣赦免我的罪啊。当然你说是不是上帝在那一天8:45称他为义呢，这个是另外一码事，我们不讨论这个，暂时不讨论啊，下面会讨论。我的意思是说呢，上帝的宣告这个称义，称义包括赦罪，是要让他称义的对象蒙称义的罪人感受到的啊。这个不是只是一个教条啊，也就是后来呢，马丁路德死了之后，到了17世纪，马丁路德16世纪啊，就1500几几年呢，啊，到了1600几几年的时候呢，啊，信义宗、路德宗的教会呢，他们讲到因信称义，就是你信这个教条就好了，你信这个教义，你就是称义了，啊，不是的啊，称义是要达到我们的心中，好像马丁路德一样，啊，他在修道院里面折磨自己多少年，最后他知道。他这个被捆绑的意志，捆绑的心灵释放了。那这个感觉到赦罪的意思，感觉到现在是做神的儿子，这种家里面的关系，就是说感觉到已经恢复到进到神的家中，做神的儿女，赦罪做神的儿女，这些的感受呢，往往因为信徒犯罪而再次的被搅扰和掩盖。当信徒通过认罪祷告和重新的运作信心呢，这个对赦罪和做神的儿女的意识又再一次的活泼过来啊，也是更加的坚固 strengthened, quickened and strengthened。 你再来好，因信就称义，称义就是上帝宣判罪的赦免，当然不止罪的赦免，我们还没有讲下去，还有这个称义的正面的 那些元素啊。这个称义里这个赦罪的感受是很喜乐的啊，那是真的感受得到的。但是因为信徒继续犯罪呢，这个感受又会被干扰到，又会掩盖，所以必须的不断的再次悔改，再次用信心来悔改啊。所以我们昨天最后的说到哥林多后书7:10，依照神的意思来忧愁，依照神的意思来忧愁，这种的悔改呢是有信心的，是仰望神是假的啊。当我们信，再次信，再次悔改的时候呢，这个喜乐就又回来了。简单的道理，但是不要忘记，这些简单的道理都是宗教改革前人给我们搞清楚之后传下来的。好了，现在我们来看147页，称义积极的正面的要素。那我先说一说啊，这里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称义不仅仅包括赦罪，是包括做神的儿子和后嗣，然后将来要承受永生的产业。那这方面呢，事实上呢，啊，在改革中的信条啊、要理问呢，是讲很多很多的。伯克夫这里只是啊一两笔带过啊，因为他在讨论称义，不是在讨论称义带来的果子，有很多很多的。清教徒呢写了10万本书，我觉得至少10000本以上都是讲这些的啊，可能不止。好，我们来看，在称义里也有一个积极的元素，那这个呢是建立在主耶稣的主动的顺服这个基础上，记得吗？主动的顺服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过了完全顺服的一生。我再说哈，主耶稣主动的顺服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过了完全遵行律法、完全顺服的一生。所以我常常强调，你我永远做得不够的，你我永远做得不够好的，耶稣基督彻底的做得够，做得好，上帝完全喜悦。好，所以这个 因为耶稣基督的主动的顺服呢？当神宣告圣义的时候，还带来其他一些的福分的。下面呢，伯克夫要批判 Piscator 和阿米尼主义者。 Piscator 跟阿米尼主义者呢，他们否认呢耶稣基督主动的顺服，上帝归算了给罪人，他们不承认，因此他们不承认呢称义有正面的元素。各位记得吗？好几讲以前呢，我说我们基督徒常常领受到的就是我们信耶稣罪的赦免，就很少继续讲下去啊，做神的儿女，既然神的儿女，就是后世承受永生，然后呢还有一大堆在基督里的福分，都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公义，不单单是十字架，不单单是赦罪。难怪呢我们的圣诗里面也找到很少找到这种的关于耶稣基督的顺服的诗歌啊，我们找到了一些的喜乐荣耀那奉献自己来为主而活，比较少看到耶稣基督为我成就义。所以我们唱了一首这个莫拉维弟兄会贵族Zinzendorf 写的东南亚的赞美是155首Jesus my righteousness， 耶稣基督是我的义袍我穿上这个意思。好，我们继续来讲阿米尼主义者跟 Piscator 呢，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正面的主动的义是归算了给信他的罪人，因此呢他们不提，就也就是不相信称义除了赦罪以外还有正面的一个层面的。根据他们的主张，称义呢没有让人有权享有永生， No claim on life eternal， 只不过呢当神宣告人称义的时候呢，只不过把人放在亚当堕落之前那个地位。当然亚当堕落前这个地位呢就是中性的 neutral 的，既不是圣洁公义也不是什么，总之是有可能犯罪有可能不犯罪就是了。那我在这里多加一点点啊。我想我们都听过改革中的说法，说改革中人士的说法，亚当被造的时候还没有犯罪之前呢，他是有可能犯罪也有可能不犯罪。亚当堕落，人类堕落之后呢，全人类是不可能不犯罪。现在我们信主了，我们基督徒呢是可能犯罪也有可能不犯罪，将来到荣耀中在天堂呢，我们就不可能犯罪了。可能听过的啊，亚当是可能犯罪可能不犯罪，好了，亚当堕落了，我们都堕落了，我们是不可能不犯罪的，只可能犯罪的。信主之后呢也是可能犯罪有可能不犯罪，当然我们是被称义了重生了，然后呢到了天堂呢就是不可能再犯罪了。这个说法不是改革中独特的说法，这个是奥古斯丁的说法，没有错，说明一些的事实。但是呢因为我们这样说，亚当被造的时候可能犯可能不犯罪，所以呢我们多多少少感觉到亚当原来那个状态呢是中性的 neutral 中立的。不是的，上帝造亚当夏娃是正面的圣洁的公义的有真理的知识的，认识神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的。好，现在呢他们呢堕落了，堕落呢不仅仅是缺乏了以前的圣洁公义真知识，而且是正面的，就是有具体的是污秽的败坏的等等蒙蔽的。好了，所以现在呢基督徒重生得救的时候呢，若要说恢复到亚当的地位呢，至少要说明所以恢复了什么圣洁公义真知识，参考以弗所书4:24和哥罗西书3:10。好，我们继续讲阿米念主义的立场。刚才引用的是以弗所书24哥罗西3:10。阿米念主义者他们呢认为呢，上帝宣告称义的时候呢并没有让人有权 领取永生，只不过把他们放回去亚当堕落之前的位置，不过是在另外一种的律之下，就是福音顺服之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从今以后呢，基督徒呢要赚得永生，赚得上帝的悦纳，透过信心和顺服来赚得上帝的悦纳和永生。非常的不正统的说法。你再来一次哈。称义因为只是赦罪，赦免罪，所以没有讲到基督的义归算给基督徒，所以呢基督只不过回到一个亚当没有犯罪之前这个情况，这个罪孽啊除去了。现在呢基督徒需要顺服，所以基督徒呢是需要相信，需要继续的有信心和顺服，来赚得被神接纳和永生。那你看到这种的纯阿米念主义的纯正的，这就是说原始的阿米念主义呢，虽然不是很多基督徒或者传道人会直接的来宣传，但是在很多的事情中我们好像活出来了啊，除非你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上帝才会接纳你啊。那在保罗新观里呢就直接讲了，NT Wright 说将来上帝，他说称义也是有两个，有个将来的称义，当然这个是错的啊。他说将来上帝称人为义，根据什么呢？根据圣灵在人，就是在基督徒里面带领他所做出的好行为。很严重的错误。英国圣公会的一个主教 NT Wright 保罗新观的 Light 啊，保罗新观的差不多最重要的神学家，因为他最影响改革中的神学家，包括威敏斯的神学院也差不多受他迷惑。所以我们呢这几堂呢不断的在强调是恩典，人一点都不能赚得什么，人信主之前不能赚得什么，信主之后也没有功劳赚得什么。那我们要不要继续的信，继续的悔改，继续的顺服？当然要。但是你做了这些一切的一切并不赚得什么功劳。你说有没有赚得奖赏？有的。但是呢只要你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在奖赏的话，你很快就会滑到那个功劳那边，就跟天主教没有什么两样啊，就是律法主义。我再说哈，最近这几年呢，最近这十多年呢，我听很多很多的基督徒不晓得从哪里听关于奖赏的问题，讲的太多了。太多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基督徒很想升级，将来呢在天堂的 condo 要大一点啊，多几个卧房，多几个客厅，多几个啊什么什么，多几个窗口啊，多几个冠冕啊。我们到了天堂，有了圣父圣子圣灵，已经无限度大，这么大的赏赐，所以有任何的赏赐呢是无限大加 infinity plus， 无限的多，有耶稣基督，有圣父圣子圣灵，再加那无限度加什么都是无限度，对不对？无限大。所以呢我们要很小心，不要把那种的啊，我们可以在得救之后能够赚的什么东西的赚的功劳，不要让这些偷偷悄悄地跑进到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讲道，我们的教会生活中。